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脱下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七点播出，陈丽欢迎大家届时关注该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能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能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大家有留意吗？每年的4月2号是联合国自闭症日，今年的节日主题是意识、接纳、欣赏，从生存到茁壮成长。关于自闭症的儿童，也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很难捕捉，他们的思想也难以表达，他们就像星星一样孤独地游离在宇宙之中。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什么是自闭症，在认知上又有哪些误区等等。各位听众，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或者说谱系儿童，这是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所导致的发育障碍，主要是互动、沟通、与人社交方面有障碍。目前自闭症的病因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是遗传还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对于自闭症的治疗没有特效的药物。关于自闭症的相关数据，以中国的数据为例，中国残疾人普查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孤独症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并且还以每年将近2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自闭症的发病率已经占了各类精神残疾的首位。近年来，包括孤独症在内的各类问题儿童的数量有所增加，特殊儿童也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向。那么，自闭症有哪些早期的表现呢？首先是不看或少看，指的是他们的目光接触异常，对人尤其是人的眼部的注视在减少。其次是不应或少应，指的是幼儿对父母的呼唤声充耳不闻，也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还有就是不指或少指，也就是他们会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无法对感兴趣的东西提出请求。再有就是不说或少说，多数自闭症的患儿都会有语言功能的延迟。再有一种表现就是不当，指的是不恰当的物品使用以及相关的感知觉异常，包括旋转、排列以及对物品的持续视觉探索等等。那么很多人会把自闭症当成是精神病，对自闭症的患者会投去异样的眼光，甚至拒绝和他们交往。但实际上，自闭症患者可能只是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正常人不同而已。专家们认为，自闭症患者的最佳干预时间是2岁到6岁，只要及时发现，早期科学干预，接受正规的治疗和康复训练，自闭症儿童是可以正常上学的。有些人认为自闭症儿童都是天才，那么实际的情况是，自闭症人群里面拥有某方面天赋的人还不到1000分之1，有50%左右的自闭症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智能障碍，所以早发现早干预 早治疗，多给予自闭症孩子以关爱和理解，这是对孩子们最好的方法。那么自闭症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好起来呢？这基本上是不会的，并且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某一些表现则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严重，最终会使孩子逐渐丧失独立自理的能力。所以家长们一旦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倾向，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孩子寻求专业的治疗。自闭症曾经被认为是由所谓的冰箱妈妈造成的，这一种理论是把儿童孤独症的责任归咎于父母给予孩子们的关心和爱太少了。但事实上，孤独症是一种大脑发育障碍，一般并不是父母教养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各位听众，每年的4月2号是联合国的自闭症日。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听有一篇文章的分享。这篇文章要分享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临床发现，就是自闭症是可以真正康复的。就在去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个临床研究发现，有1/3的患者6岁的时候不再符合自闭症的诊断。而且精准精神心理学颠覆性的发现，很多自闭症案例的患病根源并不是先天因素，而是后天心理社会因素造成。如果父母懂得科学的应对方式，不仅有希望帮助孩子摘掉自闭症的标签，让孩子拥有正常的社会功能，甚至同样也能够成人和成才。即使是在主流的精神科中，不少专家也认为自闭症的康复并不是那么悲观。我们中国著名的儿童发育行为专家，在自闭症诊疗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周小斌教授就曾经说过，很多轻度的又或者是早诊断早干预的自闭症患者，最后是能够拥有正常的社会功能的，就算他们可能还有一定的症状，但是不会妨碍他们能自食其力、结婚生育，甚至会在某一个领域表现得很出色。前面我们说到，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它指的不仅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相似的疾病，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但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所以仍然以自闭症进行表达。很多人都会认为，包括全球的主流精神科医生也认为，自闭症是神经发育问题导致的，它难以治愈，患者一辈子都是病人。可是就在去年，著名期刊《JAMA》儿科学发布的一篇研究成果，颠覆了很多人对自闭症的传统认知，自闭症竟然是可以康复的。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项研究，研究团队对213名自闭症患儿进行了长期的临床观察和随访，这些孩子都是在1到3岁的时候被确诊为自闭症的。研究人员本来设想，这些自闭症患儿经过专业的干预以后，可能大概会有10%几的孩子不再符合诊断标准，康复良好。但是没想到，临床观察结果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这些孩子当中有79名儿童，也就是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在六岁的时候不再符合自闭症标准了，其中女童或者适应能力较强的儿童居多。观察结果比预期高出那么多，难道有不少孩子一开始是被误诊了？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研究团队强调，这些自闭症患儿是由多学科会诊做出的诊断，误诊率是极低的。那是不是这一部分的孩子接受的干预特别多，所以康复的特别好？事实也并不是。这一部分孩子虽然也接受了专业的干预，但是在整体上的时长反而比其他患儿更少，至少从数据上看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既没有被误诊，又没有接受特别高强度的干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自闭症的主要病因真的是由致病基因而导致的，那难道他们在六岁的时候，这些基因就发生了改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临床研究表明，自闭症并不是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国际上精神心理从业人员，对于自闭症的理解是有很大问题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和纠正。目前在国际上的精神科临床上，自闭症都属于症状学诊断，精神科医生主要是通过问诊和观察判断就诊者是否有达到相关程度的症状，如果有就可以诊断为自闭症了，是不需要考虑病因的。比如自闭症有三大核心的症状，就是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狭窄、刻板与重复的兴趣行为。社会交往障碍指的是患者的社交能力明显与同龄的孩子不同，他们没有兴趣与别人交往，更喜欢自己玩，有的患者甚至对父母等主要抚养人的反应也是很淡漠的，有的自闭症儿童也会表现出社交兴趣，但是他们的方法非常不恰当，理解不了别人的心情，所以很难跟别人建立友谊。交流障碍指的是孩子语言的发展明显比同龄人慢很多，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大会说话？都两三岁了，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作为孩子的家长都会感到很焦虑，这也是他们带孩子去就诊的主要原因。患者往往还有非言语交流的障碍，缺乏用于交流的表情和肢体的语言。兴趣狭窄以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是指患儿过度关注或痴迷于某一种物品或者活动，有的还会以同一种方式反复地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每一个患者的病情都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自闭症患者都会出现上面所说的三大症状。有父母如果听到了这些症状的介绍以后，千万不要对号入座，自己给孩子贴上自闭症的标签，而是应该带孩子到专业权威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确认。既然自闭症是症状学诊断，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主要都是以行为干预为主的。那么自闭症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传统上国际主流的精神心理从业人员都倾向认为，这主要与遗传、围产期不良刺激等先天因素有关，导致患者的大脑出现了生理学层面的异常，后天环境是次要的。在 DSM-5 中提到，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度从 37% 到高于 90% 不等，而我们中国最权威的精神科巨著 沈于村精神病学则说，儿童孤独症或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度高达 80% 到 90%。 那到底是怎么遗传的呢？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找出了几百个与自闭症相关的基因，但是哪些基因占据更重要的作用，目前还是说不清楚，没有确切的答案。可以说，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能够确定的是，自闭症不是单基因基础疾病，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那种遗传。很多自闭症患者的父母都是正常的人群。有一些自闭症的患者生下的孩子也很正常，而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自闭症所谓的遗传因素很有可能是表观遗传机制，也就是基因本身不发生变化，而是基因的表达方式产生了可遗传的改变。研究也已经证实，这个基因的表达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后天环境中很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药物和心理治疗、空气质量、生活作息方式都能改变基因表达，这也表明这种遗传方式是可逆的。从美国顶级儿童医院关于自闭症的临床跟踪结果，让我们对自闭症的病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了解到基因的表达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后天环境中很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有一些人对成年人自闭症有所误解，注意，这里的成年人自闭症是加了双引号的。对于一些沉默寡言、不愿意与人交流、行为胆怯、退缩的成年人，他们都会被误以为这也是自闭症。事实上，自闭症谱系障碍起病于幼年或者童年，如果是成年以后才出现症状，一般是不能诊断为自闭症的，除非是症状从幼年或者童年就出现了，只是之前没有被发现或者被诊断而已。有些成年人出现自我封闭、社交退缩，往往是因为他们遭受过叠加性的心理创伤，对外界抗拒、恐惧，这往往是抑郁症或者社交恐惧症的表现。一旦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以后，很多的父母都会感觉像天塌了一样，陷入到绝望之中。其实，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辈子就毁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前世界首富马斯克在小时候都被认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但是后来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希望患儿的父母们不要灰心和绝望，而是要对自闭症的病因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且从能够改变的后天因素着手，尽力改变孩子所生活的原生态家庭环境，为孩子们提供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帮助孩子们恢复基本的社会功能，甚至摘掉自闭症的标签。如果有条件的话，父母可以考虑带孩子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行为干预，家长也接受家庭治疗，还可以视情况结合药物、菌群治疗、中医针灸治疗等等。但是请不要把康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治疗的方式上。对于所谓的遗传，患者父母不宜过度焦虑恐惧。如果孩子的自闭症逐渐的康复，其基因表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谓的遗传率也就会大大的降低的。还有，为了更好的预防孩子遭遇人际冲突或者遭到歧视，父母要提前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掌握基本的社会技巧和方式，能够基本和谐地与同学、老师相处。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是非常多元化的，分工是越来越细， 即使有的人不全面发展，短板明显，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也是能够在社会立足的。有一些自闭症儿童对学科学习比较感兴趣，父母就可以借此引导孩子塑造出高效学习的状态，让他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提高自信，也让孩子的未来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选择不需过多与人社交的专业领域。如果孩子对其他事业感兴趣，父母也可以引导孩子深入的研究拓展，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找到发展的方向，掌握能够自力更生的技能。虽然不是每个患病的孩子都能像爱因斯坦、马斯克那么有成就感，但是如果父母懂得化弊为利，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孩子，自闭症患儿完全是有可能在某个领域闯出一番天地的。正如今年自闭症日的主题所说的一样，从生存到茁壮成长，希望自闭症儿童不仅能够正常生活、上学，还能够发挥所长，实现个人价值，成长为有用之人。
Bye.
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又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